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魔物之月。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的干爸干妈们。那我要先来念的是在我们 Linktree 上面，就是小二豆，那我们的干爸干妈、那今天有一位呢，他叫做美杰。
嗨，美杰。
美杰呢有留言说，今年八月才接触 Podcast， 好像有点晚了。透过维腾居家纳凉特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节目，对于爱听故事的我简直是相见恨晚，还在努力的追集数中。最后祝福康纳、卡拉、艾瑞克贵节目能够长红长青。我叫做甜甜哦。
哦，原来你叫甜甜啊。
没有，他叫甜甜
欧吗？
对，
原来叫甜甜欧啊。
谢谢甜甜欧的抖内。那接下来我们要念的是 Mixerbox 上面的新订阅我们赞助方案的偷听客们。那念的是平平安安听鬼故事方案，有4位。那我要先来念一下上次有抖内我们的2位，然后他有补留言，那分别为伟珍跟宜化。那伟珍呢，他有补那个新的名称，叫做有毛的我都爱，
赞哦，
赞。他说呢，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表单了，感动，
感动吗？
我没有在装可爱哦。
他说感动，
对。而我的工作也刚好转正，能够支持偷听史多利了，恭喜你，就是终于转正了这样子，
赞。
看到正品是我缺用的车用香薰，就立马按下赞助，各种天时地利人和啊，哈哈，这边可能有点小误会，等一下给你解释。能够透过表单跟康纳、卡拉、艾瑞克对话，真的好激动。我是 TKS 的有毛脑偷听客，但我有一段时间没玩了，对不起三位，僵尸游戏真的不是我的菜，未来如果有业配枪战游戏，我一定会陪你们到底。超喜欢三位的默契，相信往后一定能够大红大紫，超级爱你们的偷听客。 PS 好期待被念到留言哦，磕磕磕磕
磕磕磕磕。
好，我先讲一下刚刚那个其实香薰的部分，
车用香薰。
它是因为我们的赠品呢，只要有订阅我们平平安安听鬼故事以上的方案的偷听客们呢，都会收到我们的回馈品。那我们回馈品呢，就是超有质感的，就是皮革平安符呢，就是很有质感，然后可以挂在车上啊，或者挂在你想要的地方。
对啊，因为它下面有那个扩香木。
对，但这个扩香木呢，它不是，我觉得它不算是熏香啦，香薰，
就是你可以喷你自己喜欢的味道在上面。
对
对，它就会自动帮你扩散出去。
对，就是扩香木。
对，就是扩香木，
就有一个有质感的吊饰这样子，然后看你要怎么使用它，然后你可以把它自己 DIY 成钥匙圈也可以。那我自己是把它弄成钥匙圈，
我也是，
所以大家请不要误会，它不算是香薰啦。对，另外一位呢是宜化，
宜化他说真的超爱卡拉的声音，爱心爱心，哇哦。然后上次贩卖的帽子一直犹豫不决要哪个颜色，我就直接2色都包了，
哇哦，
赞哦。每次上班都会带出门之外，去爬山外出旅游更是必需品啊，现在疯狂推坑朋友一定要来听，保障，他说保障，保障听了直接入坑，目前已经成功推坑3位朋友，
哎呦，
帅哦，我会继续努力推坑朋友的，很期待之后也会跟不同的 podcast 合作。我私心推荐我最近也很入迷的 podcast 鬼岛电波的阿娇，期待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火花。
哎，感谢你的推荐呢，还有你的抖内，
感谢你，
我收到了。那接下来要讲的有4位新的订阅我们平平安方案的，有小菜，
难道是端不走的那位小菜？
好像是哦。他留言说，小菜来为你们送上加菜金啦。
哇，
谢谢小菜，
感谢小菜。
好，另外一位的话呢是冠文，那他目前还没留言，那一样先感谢冠文，
记得要去填表单哦。然后是库玛还有丽云。库玛说，第一次认识偷听史多利是从维腾的影片开始，一路也来到120集，祝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观众。
哇哦，谢谢库玛观众。
他已经帮我们预言了。
你知道我们要拍 YouTube 了是不是？ 对，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偷听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感谢就是库玛跟
丽云。
丽云，我记得丽云好像是第二次donate我们了。
嗯，
那之前他好像是小额捐款，然后这次换成就是订阅制的，就是每一个月的小额捐款的部分。感谢你们，
感谢你。
接下来是未来演唱会计划的方案，那有一位是美杰。美杰就是刚刚那个小额捐款我们，
甜甜欧吗？
对，甜甜欧。那感谢美杰呢又加入了我们的那个未来演唱会计划的方案，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小额捐款我们，非常感谢美杰。那一样提醒美杰，记得要去搜你的信箱，填写表单哦，让我们回寄那个
回馈品给你。
对，没错。好，那今天抖内部分就到这边。好，那最近呢就是因为那个疫情呢已经有所趋缓了，对不对？就是加零好像蛮多天的，
嗯，
不然就是可能偶尔加一个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已经相对起来真的趋缓很多了，
真的。而且五倍券快来了，虽然你没有办法领。
对，五倍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每次听到朋友说什么哦，三倍券啊，五倍券啊，我想说嗯，所以那个是怎样拿5000块嘛，是吗？
对，拿这次是直接拿
直接免费拿5000块这样子。
对，
對，太好了吧。
对，因为康纳外国人，所以他没有办法
对
拥有这个券，
因为我没有永久居留，除非我自己出来创业，或者是我的公司条件能让我达到永久居留的部分，
或是你结婚
这个部分先
比较困难。
我先养活自己再结婚好吗？其实我现在必须要好好的活着就很重要了。反正就是讲五倍券这件事情，每次我看朋友就是讲说我今天要买 iPhone 了，然后讲说五倍券可以直接折抵5000，好赞。我就觉得干
没关系，你也买了。
对，我也换手机了，终于换手机了。我的 iPhone 8 Plus 真是用了很多年了，真是卡到一个不行。就是我真的开任何群组LINE 群组，只要一打开那种比较大的，超过100个留言，我就会宕机。
这个大宕机。
对，然后我 LINE 甚至会翻转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转不回来。这真的很瞎。然后有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就是呢，因为我换手机嘛，然后我想要把 LINE 的资料转到我新手机，结果呢，我旧手机欺骗了我感情。其实我明明就在旧手机上面备份，然后它上面有写说备份成功3.多 G 这样子，然后已经在 iCloud 上面了，我亲眼看到那个字在那边。然后我讲说，哦，太好了，那我新手机就赶快登入 LINE。OK， 登入完之后，旧手机 LINE 就会消失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就去新的 LINE， 然后点开说要还原备份资料。结果我按的时候，他说，你没有上传任何的资料哦。
直接被欺骗。
对，我想说刚那成功3.多句跑去哪里去了。
对啊，
就然后我就一直重刷，那都没有。他就说就都没有。
那你旧机他的那个档案
退出了，他就消失了。
还会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是开回旧机再登入一次，然后就已经所有资料都消失这样子。
哪有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很不爽，然后我就想说用第三方的软体，然后去试试看说能不能把我 LINE 的资料救回来。
对啊，
结果救了，然后他也不完整。重点是那个第三方的那个 app 是要钱的，所以我就觉得算了，我就不要了。反正我记得电脑或者 iPad 里面好像还有一些过往的聊天记录，只要是工作上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最近公司办一堆活动，然后我要跟一大堆的可能老师讲怎么就是洽谈什么的，所以很多聊天记录的消失对我来说是很困扰的事情。
对，
不过我后来想想还好，我就用电脑去看我那些记录，
还好好险。
不管怎样，我就觉得 LINE 这个系统真的太烂了。
直接先抨击一下。
对啊，就为什么不能就是直接线上存好呢？就一定要这样子转资料，真的很麻烦。好，抱怨完了。就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已经打完第二季了。上次我们有跟就是大家分享嘛，在 IG 上面有发那个我跟卡拉的合照。
对，那个艾瑞克消失那一次。
你知道为什么会消失吗？
就是这个 LINE 的
关系，就是那个手机。就是那个手机有病，就是我旧手机不知道怎样。我们就当天去打疫苗的时候呢，我是用旧手机拍的，因为我是当天下午才去拿新机。然后我用旧手机拍完之后，我想说哦，太好了，就是我可能晚一点来发，或者是隔天再来发这个贴文。结果我换完手机的时候发现，旧手机的为什么那张照片就是不见了？就是我们今天拍的照片就都消失。
对啊，偷偷地不见。
对，我就觉得 干，到底是怎样？我就觉得超生气，
对，只好来补拍一个。
对，这后来就在家里，我跟卡拉就补拍了一张，就是我们打完疫苗的照片。
对，
然后艾瑞克就消失了。
再见。
这也算是一个鬼故事吗？
对啊，好有我们的 style。
真的，好像不止这一次了吧？然后我们很常跟艾瑞克有关系，都有消失的部分。
对啊，像海龟汤啊，
消失的一集啊，啊消失的音档啊，
对啊
之类的，好像很常发生诶、欸。
对啊，哦、
好啦，反正我成功换手机了，那我们疫苗也打完了，那我们目前呢都蛮健康的。
对，然后准备迎接双十连假，
马上就要双十连假了，
又一个连假，
大家有没有规划去哪里玩？
对啊。
那我们自己应该是打算就在家里过吧，
对，就是直接宅在家，
就打到手游之类的，
对，
看看影片之类的。
对啊，那今天是魔物之月嘛，这次是轮到我讲科普的故事、嗯、然后这次我们要讲的
是
水晶头骨。
哦，是干嘛？它是很贵的头骨吗？
听起来很贵，之前也有在那个IG 上面听到看到很多头听客在敲
碗
这个水晶头骨，水晶头骨、哦、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发现那一本书上就真的也有这个水晶头骨、
嗯、哦，真的哦。
我发现其实这个水晶头骨在很多的电影啊或者是游戏动画里面都有取材耶。
哦，真的吗？它长得像讲就是一堆水晶的骨头吗？还是它本身是透明的骨头？
对，它本身是透明的，就是用水晶制成的头骨，然后它是跟人的头骨是1:1大小的、哦、它之前就有在那个印第安纳琼斯的水晶骷髅王国里面就有出现。
哦，
对啊，据说就是从这个水晶头骨去作为灵感，因为据说它就是那个玛雅文明啊
留下来的东西，
对，留存下来的一个像是宝物的东西、
嗯、
然后它在游戏王里面有出现。
游戏王？你说那卡牌游戏游戏王吗？
而且它是出现在新版的游戏王，说 5DS 那个我就没看过，我以前是看那种就是最一开始有海马那一代的游戏王，但他在最新的有，就是他有出现卡牌、嗯、就是他的水晶头骨。
我对游戏王真的很不熟。但我小时候其实很爱玩、欸、
嗯，我以前也是，我跟我姐以前都会收集那个卡牌。因為
你们是整组的吗？
对，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牌组。
对，我也是、欸、
對，然后就是我姐就爱用黑魔导，然后我就爱用哪一张。
而且有一些卡牌被禁不是吗？
还有被禁？
对啊，就是有讲说棉花糖你知道吗？
哦，好像有。
那它是很像可以反弹别人的禁还是怎样。
哦、
然后这张卡就被禁了，然后还有一个复活的那个十字架，
对对，那个什么死者复生，
对，然后他也被禁了。
好可恶啊，
反正就一系列被禁卡片，
从暗黑大法师啊，
对，
救急青眼三专门什么救急青眼白龙，
而且有什么不死族卡组啊、
哦、
或者是什么龙族卡组啊
都不行。
对，好怀念哦。
那还有什么卡可以用？跟我说。
不是不是，我刚刚说就有不同的卡组。、
哦对啊、
然后看你自己去配哪一个。
对对对，
然后像我之前好像用不死族那就很强。
嗯，好赞。
好怀念哦。
对，好怀念。因为我跟我姐以前买早餐牛奶、嗯、她都会贴在外面，就是你只要买这罐调味，
就送一张吗？
对，她就会送就是可能一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拿到那种什么就是青眼白龙啊什么、
哦、
比较夯的那种卡、
哦、它右下角不是如果有个小小的银色的方块的话就代表说它是
正
版
的，对，然后我们都是盗版的。我们只有就是很稀有的才会去买书局买那种，
而且我学校有人在买，让学生自己整副，然后2-3千块这样
子。哦，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很小哎、欸，2-3千块真的很贵。
对啊，超多的哎、欸，多到爆哎、欸。
对啊。哦、好了，回到你的故事。
对，然后他在那个哆啦 A 梦的电影版，那个大雄的太阳王传说里面也有出现。
哦，好像有哎、欸。
对，因为那一集刚好就是在讲那个玛雅文明的故事，
嗯、
对，所以他也有出现这个。
很多地方都有取材这样子。
对，而且他其实在以前美洲印第安人，他就有流传着一个很古老的传说。
嗯，
他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那他们可以说话，然后会唱歌，对，然后这些头骨里面都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跟死亡的资料，它可以去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的生命之谜。
哦，酷哦，
超强的。而且这个传说还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把这13个水晶的头骨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集人类的大智慧于一体，然后去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所以现在集到第几个了？
不知道。可能都还没有集齐吧，不然的话可能就大爆炸之。
所以你今天有要分享鬼故事吗？
有，也有一个鬼故事哦。跟你讲这个鬼故事是
也跟骨头有关。
对，跟骨头有关，是跟我爸。
又是你爸？
又是我爸。我爸要出现，就是他在工作上发生的故事。
是最近的吗？
其实蛮近的，记得上次那个中秋连假，我有回高雄、嗯、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欸、上次我怎么样。他就马上跟我分享、欸、我跟你讲、啊、那个上次我去哪里怎样怎样。
你爸的故事很精彩耶，我觉得听众们就是偷听客们听到说哎、欸，卡拉爸爸的故事，大家应该会直接醒过来，
卡拉家人系列又重出江湖，
感觉他们很期待你家里遇到什么事耶。怎么办？
对啊，这个好像不知道是
不
是好事。不
太好耶。
对啊，但是这个故事没有说很长、但是也是觉得蛮诡异的
哦。
对啊，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我爸工作时发生的。我爸的工作是法拍屋，经常要去确认债权人的房屋状况，并和屋主协调收回。我爸他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房屋点交。那一天，我爸自己一个人去点交。债权人的房子是一间透天厝。据我爸所知，债权人早就已经不住这里，是一间长期放置的空屋。因为太久没有人管理，钥匙也早就已经找不到了，就连原屋主也帮不上忙。一楼车库的铁卷门也因为断水断电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我爸就叫了锁匠过来，来看看要怎么办。锁匠来了之后，他评估了一下，因为门全部都已经锁死，所以只能先从旁边装窗型冷气的那个通道爬进去。那个窗型冷气的通道是有被锁着栏杆的，锁匠把栏杆拆下来之后就准备进去，但是他一把那个栏杆拆下来，竟然就看到了那个通道里面有一具猫的尸体。但这个尸体很奇怪，那只猫完全只剩骨头，而且它的姿势是趴着的样子，就是那种一般狗狗猫猫趴着休息的样子。我爸他们没有想太多，就赶快把这一具猫骨头清理干净之后，锁匠就准备从通道爬进屋子里。没想到那个锁匠一爬进去，一踏入屋子之后，他就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说：
妈，有人进来了。
然后再听到一声嘘。那个锁匠本身其实他是有灵异体质的，所以他一进到那个屋子里面，听到声音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间屋子里面有人，有灵体在。但听到声音的当下，他也没有跟我爸说，直到确认房子的锁都打开了都没问题之后，他才跟我爸说起这件事情。我爸在查看整间屋子的状况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之后也没有发生头痛啊或者是特别奇怪的事。但仔细回想起来就很奇怪，明明那个窗型冷气通道的栏杆，它的栏杆间的空隙是很宽的，足以让一只猫通过，应该不至于因为出不来而困在里面身亡。但那一只猫死去的位置非常的不寻常，而且后来锁匠进去打开门之后，我爸有在房间看到一些小玩具，但也确定整个房子 就是一间空屋。那么锁匠听到的那个声音到底是谁呢？这就是我爸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猫真的太诡异了，
很奇怪啊。
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原本它就可能病恹恹之类的
哦，然后
所以它爬上去的时候就刚好在那边精疲力尽的死
就刚好
对，
但它躺着的那个姿势就是很一般耶，就好像它还在活动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般狗狗猫猫趴着的样子，就很奇怪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死在那边，而且是
要准备进去那个房子之前才看到。
哦，对对对对
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真的从哪里都进不去，然后锁匠只能从那个通道进去之后从里面把门打开。对，所以他们一进去之前他们把那个栏杆就是那个螺丝钉都弄下来之后，
对对对对对，
他才看到那个骨头。
其实我觉得那个动作蛮可怕的，就是从那个栏杆上爬进去，
对吧，
然后从通道爬进去的感觉超恐怖。
对，
因为他不是说进不去吗？
对啊，
然后如果你进去看到什么话都办
还看到有人在楼下等他。
对啊
没有啊，很可怕就是他在爬的时候看到，
对啊，
里面有人，超可怕，
就是很像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嘛然后不管进不去，然后最后他们讲说那边有个通道，不然你爬进去好了，结果爬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人就是哦完蛋，
对啊，而且没有办法退，无法退，就是哇也没有办法往后爬，这样
好可怕哦
超可怕的，超多这种可怕，
声音太诡异了吧。
对啊，其实那时候就是我爸说那个锁匠听到就是一个小女孩，跟很像一个很像他妈妈，
那个，
对，就是感觉是一个妈妈跟小女孩在对话，说妈有人进来了，然后嘘，这样
超可怕。
对啊，感觉就是他们在里面，
还是他其实有个秘密通道，
还
墙壁打开，然后是一个小密室，
所以他们坐在里面很久吗？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寄生上流的概念。
真的耶，哦，原来是那样，原来是一间豪宅啊。
对，你寄生在里面，
原来这样啊。
但是我觉得很诡异，就是听到妈妈跟小女孩对话，就是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最诡异的地方。
对啊，很可怕，就是因为他后来有跟那个锁匠聊天，那个锁匠就跟我爸说，我觉得他就有灵异体质啊什么，就是他一进去就知道整个环境不对劲，然后就是有灵体在，就他感觉得到，然后他又听到那个声音，他就很挫，
很
毛，很
挫，超挫的。
对啊，他就赶快把门都赶快打开。
但我觉得他跟猫那骨头可能是两件事，
对，就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那个，
都很奇怪，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了，或者是之前的人有没有去查过过去，
对啊，
这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什么事情之类的。
对，应该问你爸，就是叫他去查一下，说之前这里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之类的，
搞不好有什么
母
女命案。
哎呀好可怕这样房屋卖不出去吧
对，那就变凶宅，然后房价就降，哦难怪你爸不查
不是他不是没有但我爸其实也不是在弄那个，因为他就是帮那个法院把那个债权人的那个房子收回这样子。
好了，我之前有跟就是那个阿曼来说，我想说我不敢去查过往的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很怕就是查了才发现，哦真的怎样怎样，我回去就会越来越害怕。
对啊，就会自己一直胡思乱想，
因为有时候遇到之后你可能就忘记了，结果过几天就忘记，你去查的话可能后劲就更强，
对，你就会一直想说哇这间怎么了，然后就会一直疑神疑鬼，
对，
好可怕。那今天会想到这个故事也是刚好想说就水晶头骨又有骨头就是想说可以刚好用在这个地方，对啊，因为那时候我爸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想说就是哪一天要讲有类似主题的，也许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结果马上就有一个水晶头骨这样子，就刚好也是想到，就觉得蛮巧的。那这个水晶头骨啊，传说它会聚集死亡光芒这么突然，对，然后被它照射到的人就会挂掉。
你说它聚集的再喷射出去吗
就可能它好像就是可以聚集那些光线，然后它就咦，然后被它照到然后就
射死一个人
原来是一个武器，
对
没有，就其实有人说这个水晶骷髅它很厉害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它完全都没有留下任何使用工具的痕迹，就是它感觉在制成这个水晶头骨的时候 它好像就是浑然天成，本来就长这样子。
哦，你说它外表看起来不像是人工的？
对，因为它的材质就是那个水晶。
嗯，
然后也有专家去弄它，然后就有研究到说它的水晶的硬度就至少也有7度，然后如果用一般的刀子也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子把它刻制出来。但是传说就是它是在3600年前历史的东西，那时候年代根本就没有人有这样的技术。
会不会是现代人做的、啊、根本就是现代人
这个到后面会讲到哦因为后来检验也有一些雷射光的那种光学的专家，然后他们有拿那个雷射光朝那个骷髅的鼻孔那边照进去、
嗯、
然后刹那间整个骷髅就发出光芒，就好像真的成为一个有智慧有灵性的、
哦、
一个活生生的人头那样子。后来才发现他其实他的设计也非常的精密跟巧妙，
嗯嗯嗯，
就是他的双眼有棱镜投射的效果，然后整个水晶骷髅的内部的设计也有复杂的透镜反射效果，所以才会这样
反射来反射去，然后就最后整个骷髅头就发光了。
对，所以那个光学的工程师也对这个感到非常惊讶，觉得说像在今天他用高速电脑的 3D 设计、嗯、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光学程式的运算也有能力可以去设计出像这样子的水晶、
哦、
但是如果说在3600年前就有这样的技术，那真的觉得太神奇了，
就可能就是真的是超有智慧的生物做的。
对
而且我刚刚想说它发出万丈光芒
叮叮叮叮
而且感觉是七彩色的，
对，
就很适合放在房间开趴
其实那些灯就是这样做的吧
我觉得蛮像的，这样我能想象出来水晶骨头大概发光的样子，
好想，对，好想放一个、
就是、不同的光射出来的感觉，
对，然后还会转这样子开趴，好想放一颗在房间，
但它光会射死人，
对，你就要一直躲咚咚咚
好紧张
那他其实也有一个传说的来历的故事，
嗯，
就是英国有一个女孩她叫做安娜，那她的养父叫做米切尔黑吉斯，就是 Mitchell Hedges、嗯、这样子 Hedges、
okay、
Hedges 练习
黑吉斯就对了，
对，黑吉斯，然后他是一位英国的探险家、嗯、还有大英博物馆玛雅文化委员会员的一个成员这样子、嗯、然后他本身对亚特兰提斯的古文明啊还有玛雅的文明他都非常的痴迷跟狂热、
嗯、
所以在1924年的时候他就组织了一个探险队，然后也带着他心爱的养女安娜从英国的利物浦出发，沿着水路到中南美洲这样子。然后这个探险队在当地玛雅人的帮助之下，他就在今天中美洲的伯利兹的一个热带丛林当中发现了一个古代玛雅人的城市遗址、
嗯、
那是一个被藤蔓跟大树淹没的古城、
哦、好酷哦。
然后探险队他们用了整整的一年才去把这个古城整理起来、
嗯、
然后去重建出他以前的那个
模样。
然后这个古城废墟让那个米切尔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城堡的高度就是远远超过周围的村庄，就是他高150英尺，然后他占地有6平方英里、
嗯、
然后就有包含了金字塔、啊、宫殿，然后一些墓园跟城墙跟地下室、
嗯、
而且他的每个地方都是用割好的那些白石头砌成，他就很惊讶说就是玛雅人居然有那么精细的师傅的工艺。
对啊，在古代居然可以做出这样子的部分，我觉得很神奇。
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说那个金字塔是外星人盖的就是怎么可能把它计算的那么
精
密精
准，对不对？
对啊。然后因为当时那个他的养女嘛安娜已经17岁，他从小也受到养父的影响、嗯、所以他也觉得说哇眼前的一切都让他非常的兴奋，觉得说、嗯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他就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城堡的最高点的金字塔顶，他就想看整个热带丛林的那些风光。然后他在看风景的时候，他就发现，哎，金字塔的裂缝深处怎么有一个东西闪闪发亮？
哦，
对，然后他就赶快去跟他的那个养父那个米切尔说，哎，那里怎么一个亮亮的东西？赶快去看，这样。
然后木乃伊在开趴。
这让我想到那个神鬼传奇这样想到神鬼传奇，我忘记第几集，就是他们要离开之前、
嗯、
就是他们还搭了直升机然后把金字塔底端超大的那个钻石抱走，
嗯，
对，就他也是远远看到那个金字塔在发
光
这样光。他养父就带着探险队的全体成员就登上金字塔把那个松动的石头移开、
嗯、
然后经过了好几个礼拜
几个礼拜
对，就是因为他那个切的好像很难切、嗯、所以他们 经过好几个礼拜才终于把它刨开，然后刨出了一个可以让一个小个子进出的一个窟窿。
哦，
所以就让安娜就是自己一个人爬进那个窟窿的底部，嗯，去看看说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发亮那么亮这样子。
我没办法，我刚还是觉得木乃伊在开始爬，然后他们马上就想说，哦，跳下来啊，跳下来。
那里面还剧毒啊，你们马上被抓，还敢
跑了两个礼拜这样子。
对，然后结果他就突然发现，哇，原来是一个犹如人骨头的水晶啊！然后他就非常的兴奋，就把他带到了金字塔顶，给他的那个养父看，就说，哇，你看是一个水晶头骨。但他那时候发现的只是一个水晶头骨的上半部分而已，
你说头盖的部分吗？
对，头盖骨的部分。嗯，然后米切尔就命令他的队员们继续挖，然后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
对，非常的久。三个月之后，他们就在25英尺外的地方又找到了水晶头骨的下半部分。
哦，在附近。
对，他们把两块头骨合在一起之后，就刚好跟真人的头骨一样的大小。
嗯， 嗯，
对，就是大概长20厘米，然后宽跟高各是15厘米，然后总共有5公斤重。
哦，
就是很重的一个。真跟人骨就是很像的一个东西，嗯嗯，
所以它合起来不会就是发光的说话了吧？
不会，就打开按下去之后，没有，他们没有说话。然后根据那个科学家去研究啊，就发现他们应该是用那种成年女人的头颅的形状去雕制而成，嗯，但它做工也非常精细。它可以拆开的部分就是它下颚的那个地方，
嗯，
就下颚跟头骨是可以分开拆开的，嗯，对，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设计。对，然后按照惯例，米切尔就把这个水晶头骨献给了当地居民的首领，
嗯，
然后当他们的探险队要返回英国的时候，当地的首领又把这个水晶头骨当作礼物想要对赠送给米切尔他们，
嗯，
去回报探险队给他们提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食物的帮助，嗯，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水晶头骨称为米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
哦，还直接以他名字为命名。
对，直到就是米切尔去世之后，这个头骨就一直由他的那个养女安娜珍藏，收着这样子。然后当时就是米切尔在1954年出版了一个小说，叫做《危险，我的伙伴》。然后他在里面就有提到说，他跟他养女发现的那一颗水晶头骨，他说，厄运头骨，他直接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厄运头骨。他说，厄运头骨是用纯水晶制造的，科学家们认为制造过程用了150多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制造者花费了一生所有的日子，耐心的用砂琢磨一块巨大的水晶，直到完美的头骨最终出现。
真假的？
对啊，那他说。他至少有3600岁，根据传说玛雅人的大祭司在举行秘密仪式的时候使用它，嗯，而且据说他们会借助这个头骨去发布死令。
死令？
对，就是那种死亡的命令，然后死亡将无可避免的降临，嗯，所以他被形容为所有邪恶的化身。
哦，
对，他这样子写。
那他是有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叫邪教诅咒物呢？
这个也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嗯，之所以它会被说为是诅咒物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从这边来。但其实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对啊，
其实也很存疑。但是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讨论，想说，哎，嗯欸，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诅咒的效果，
啊，
或者是真的会让人死亡？
嗯，
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头骨会不会其实就是来自亚特兰提斯啊？然后它其实是一台电脑啊，然后是让那些圣殿骑士团在仪式中使用之类的。
所以它有不同的传闻，因为亚特兰提斯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对啊，就是它其实就是大家就一直去猜想说它到底是什么。还有人说。是撒旦创造了这个头骨而且这个理论其实是当时那个撒旦教的创始人安东拉维，嗯，他本人在参观这个水晶头骨之后他提出的一个理论，就说哇，这个头骨是撒旦做的
OK 就直接去认领他的概念
而且还有一个刊物，就是一个叫做命运的杂志，他在1962年3月的时候他发行有一期的标题叫做厄运水晶头骨的一个文章，
嗯，
更去放大的说他好像是真的被诅咒物的一个概念，因为他在那个文章里面讲到了一连串就是关于这个水晶头骨受害者的故事，就他就说，
哦，
啊，有一个祖鲁族，
嗯，
祖先的
祖
对，祖先的祖，然后那个 布鲁的鲁，他的女巫医因为嘲笑了水晶头骨，所以他被晴空闪现的闪电劈死，这么凶。然后他还有一个故事是，就是哦，在帮这个水晶头骨拍照啊，就一个摄影师后来也死于
闪电，
不是他就死于车祸意外。
哦，
对，
诅咒物都这样。
对啊，就很容易造成车祸，但是被雷劈好像第一个听到。
对
对，或者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有去讲这个头骨的坏话啊，或者是去诋毁他，结果就遭到了心脏衰竭的处罚。
原来如此，难怪叫做诅咒物。
对，而且写这篇报道的那个作者，就是他还暗示说，哦，会不会那个米切尔逝世的原因也是跟这个头骨有关？
哦，
就他就故意一直这样子去描写他。嗯，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才会觉得这个水晶头颅很有神秘感。
对，所以才会一直被后世人去讨论说，就是，啊，他到底
是不是真
的是
诅咒
物，然后就然后被当作很多电影或者是一些魔物的题材这样子。而且实际上这个头骨它其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被发现的水晶头骨，因为刚刚传说
有13个。
对，有13个，对不对？但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目前世界上总共发现了大概10个水晶头骨，那其中有3个保存在博物馆或者是研究机构之内，那其他的都是被私人收藏这样子。而且这个10几个水晶头骨它不全是玛雅人的遗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头骨当中，米切尔黑吉斯的这个头骨是纯度最高也是最完美最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但因为这一颗头骨就是太独特，然后感觉好像太完美了，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质疑它真实的来历。
对，
尤其是这个水晶头骨它真的具体出土被挖掘到的时间，那个养女安娜本人她其实自己的说法也是互相矛盾。像是她在196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哦，水晶头骨是在30年代末，就是由她的父亲在一次挖掘玛雅遗址的时候发现。
嗯，然后一个说辞不太一样。
对，然后到1968年的时候，她给一个研究水晶头骨的专家写信的时候又说，哦，这个头骨是在1926年发现的。对，就是说法又不同。然后到1982年的时候，就他在回答学者尼克尔的询问的时候又变成说，哦，是1924年发生的。
在编呢，啊，你给我编故事。
再来啊，
在那边乱讲。
然后在1995年有出版一个叫做水晶头骨之谜这本书里面，
年份又不同。
对，又说到说这个水晶头骨是在安娜17岁生日那一天发现的。哦，对，所以就是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
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真实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有一些调查者他还发现说，其实在印第安人当中只有古阿兹特克人他有雕刻头骨的习惯。
好酷哦。
对，所以古代玛雅人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玛雅人文明有发现到这个东西也是蛮奇怪的。也有一派科学家们他们认为说，因为水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很容易让人着迷，因为可能它的磁场啊什么的，再加上头骨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神啊死亡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如果用水晶来雕刻头骨就很容易让那些容易受到暗示的人会被它催眠啊，然后去产生幻听幻觉。这是一派科学家的说法。然后在大家众说纷纭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到2005年1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震惊考古界的事情，就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墨西哥的古阿兹克特人的水晶头骨，它被科学家正式鉴定为是假的。
哦，对，已经鉴定了。
对，已经鉴定，就是它就是假的。
fake。
对，假的，就是根本就是19世纪末的产物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有人去做出来
的。
对，然后整个考古界都为之哗然。那与此同时，就是大家又在对这个米切尔的发现的这个头骨去提出一些
质疑。
对，
这个超值得怀疑的啊，怎么听都是假的啊。
对啊，因为那些科学家有发现说米切尔的这个水晶头骨它跟英国大英博物馆的那个水晶头骨其实非常的像。然后大英博物馆的那些水晶头骨他们是用轮式的工具打磨然后去切割的，这种技术其实在当时的美洲大陆其实也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大家就更怀疑说那个米切尔的水晶头骨可能也是假的这样子。之后安娜其实她也拒绝就是其他人在对那个水晶头骨去做任何的科学鉴定，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去真的知道说那个水晶头骨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她拒绝让大家。
那很可疑啊。
对啊， 就是觉得说他是不是故意在炒作他。如果是真的，你干
嘛不让大家鉴定啊？奇怪。
对啊，因为现在有发现了很多十几个水晶骷髅嘛、嗯、那其实都已经被证实为就是是19世纪末啊那个欧洲商人制造。
什么人说十几个都是吗？
对，就是全部都是。
那有没有一个是真的啊？
都没有，但只有这个米切尔黑吉斯的这个水晶头骨他还没有办法证实，因为可能一部分也是安娜他拒绝去让别人再去用科学鉴定、嗯、鉴定那个骨头，
或是他真的有诅咒，
有可能。但其实有传闻说就是这个水晶头骨就一直跟安娜就是一直在一起、嗯、然后到了100多岁就是他都没有怎么样。所以
你说安娜活了100多岁那我都没怎么样。
对，所以似乎就是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诅咒、
okay.
对，
嗯，
就是看起来也蛮安全的嘛，只是有开趴作用而已。
但我觉得应该事实上真的也存在这种会发光的诅咒物啦，
对吧、啊？应该是还是有的吧。可能只是不是他。
对，
对，那如果大家还是想去看这个水晶头骨的话，就如果以后可以出国的话，就是可以到大英博物馆的美洲区那一区去看。
看来我们有新地方要去咯。
就是又要在笔记上面再记下啊，要去大英博物馆看假的水晶头骨。
对，那华伦夫妇的博物馆。
对， 对，然后恶名昭彰的诅咒物这本书啊，就他后面还有写到很好笑，说如果你去大英博物馆看那个水晶头骨，你会发现它被放在靠近洗手间的角落，然后标语略带歉意的写水晶头骨括号公元19世纪末最初认为是阿兹特克族的文物，
好尴尬，
但最近对，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它来自欧洲。
好尴尬的东西哦。、
啊、
所以放在厕所旁边。
对，所以他就默默地移到角落去。所以大家如果去大英博物馆上厕所可能会看到水晶头骨在门口这样。
我要马上把那个大英博物馆的那个 list 删掉，我划掉，不要去看假的东西。
好好笑。
但搞不好它是一个很美的雕刻品。
对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然后可以试试看开趴效果。拿那个雷射光去射它鼻孔。
对，然后就试射这样。
对，那其实关于这个水晶头骨啊，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玩的、啊嗯、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题材去发想一些更有创意的故事啊等等，都还是觉得很好玩。
嗯，但一开始他诅咒其实我觉得蛮有，也不是说蛮有趣，就是比较吸引人啊，但后来被揭穿说他是假的、嗯、就、嗯、哈，
就有点尴尬、
哦、对，虽然说他诅咒的那个传闻也蛮不通的，
嗯，
就是他也是可能怎样怎样啊，就人就被车撞死啊，被人劈死之类的。
对啊，
都还蛮典型的诅咒方式。
嗯，对啊，但我觉得其实他有讲到那个玛雅文明的东西、嗯、我觉得都还是很有趣。就因为记不记得之前也有一阵子就是2012那个时候、
嗯、
就有预言说什么玛雅人
2012年12月十几号吧，
对，然后会就是整个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啊，
对啊，但事实上我们活到现在诶挺好的，都没什么事情发生。那、
啊、
但是最近不是有那个吗，就是是哪一个国家的神童，然后好像
你说印度神童，
印度神童一直在预言说什么疫情爆发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啊，哇，
然后好像也给他讲中几个啦。
对啊，
那他又说预言说明年好像会什么最严重到几月几月，忘记是什么时候了。
嗯，对，好像很多这种预言的那个、欸、
我真的蛮好奇他们在想什么。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去感受到这个东西。
对啊，就他们是怎么去接收到这个
讯
息、嗯、说
宇宙的讯息、
哦、我们即将要世界末日之类的。
因为就跟之前我们很常讨论的什么沟通师啊，
嗯，
然后通灵师啊，其实我有时候很想去学学看，尤其是宠物沟通这些事情、
嗯、
就打开我的感知的部分。
对啊，
因为我很想知道那个能量跟那个资讯到底从哪里来的。
对啊，听说是直接
导入到你的感觉
中，就是你头脑会出现声音
那个画面，
或者是出现一些讯息
感觉。
对，就它不一定是声音或者是字，你就是知道这个讯息。
对，就据说之前有讲说宠物沟通师，比如说今天狗狗，
嗯，
他有问他说身体哪里不舒服，然后他这时候就感受到哎、欸，我的脚很不舒服，他就知道说哦，就是他的脚、
哦、
就是应该说有些宠物沟通师是直接身体会有物理上的感受，比如说
直接投射、
比如说喉咙就很干很不舒服，那原来说狗狗的喉咙不舒服
哦，
对，他能直接投射在他身上，我觉得蛮酷的、嗯、好，蛮想感受一下的、
哦、对啊，我们家那一只啊，我就是看着他，然后他跟我有时候会讲话，他会我 过，我就知道说他想去上面阳台看窗户，
对，
看风景，那可能是习惯了，就因为他每次这样子做，他就是表示说他想要上去看
对
那个风景，我就把他抓
上去，就是看他眼睛好像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对，然后他就看着我呢，就我。就会讲话这样，然后我就把他抓上去。
但其实他没什么灵性，
对，他其实没有灵性，他就是
只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对，就是他竭尽他所能的去告诉你
表达我想要干嘛，
对，我要干嘛，想喝水他就会抓碗，
对，
想吃饭就吐，
太饿，
对。
没有，我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亚特兰提斯，你知道我以前真的超爱亚特兰提斯电影，
真的，你说海绵宝宝不是？
什么海绵宝宝？
有啊，他有一个亚特兰提斯，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海绵宝宝，我是说有部电影
哦，有啊有，
亚特兰提斯的动画的、
嗯，对，有，
超好看
哇！
那我就一直觉得亚特兰提斯，这个国度它是很酷的存在，
嗯，对啊，海底王国嘛。
但如果我们来科普亚特兰提斯，就是有点变成老高了。
哎、欸，真的，这种系列或玛雅文明其实也蛮老高的。
对，但我自己还蛮有兴趣的啦。
对啊，
可能有机会讲到什么水鬼之类的
哦。
但大家讲到亚特兰提斯沉没之都这件事情，
对啊，哇，好好玩哦！先把魔物的
先讲完，
先讲完。我们有一天会讲到亚特兰提斯的，
真的吗？
可以啦，会的，要有那个信心。好，那我今天大概这个水晶头骨的部分就到这边。
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接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那 Telegram， 然后头听客社区上加入我们的，就是各种社群媒体，然后跟我们互动、聊天、留言，然后分享我们的节目给更多喜欢听故事、听鬼故事的人，
来来来，
然后我们一起加入偷听客行列，
加入加入，
然后记得要去按一下 Apple 上面的订阅按钮，还是 Spotify 订阅按钮，然后记得要去五星评论，
没错，
然后留言，然后给我们一些支持鼓励的话，
嗯哼，
那我们都会看哦。然后我就想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做直播了
啊，真的
耶，好像有点超久。
对啊，我们上次直播是那个是不是 IG 破万直播吗？
对，
真的超久的。
对，很久了，现在都1000、12000了。好了，我们再找时间来直播一下好了。
好啊、
然后下次可能就已经是露半张脸哦。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然后拍 YouTube 了。
好，来来来，说漏
就
漏，就
会漏很突然啊。
对啊，突然，
结果我们就无限延期，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始拍 YouTube 节目。
对，
好啦，就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多多投稿给我们，一样在我们的 IG 上面的 Linktree 有我们的投稿箱，
嗯，
然后欢迎大家投稿，然后如果有余力的话，也欢迎就是 donate 我们支持我们。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